啊，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后面，我要为神做荣耀的见证。神啊，真是你是最信实的神，你真是最伟大的神。神，我就是要讲一下我的故事，我好让其他的人真是知道神的信实。我女儿实际上不到十二岁来到美国，我们14岁的时候就开始办绿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位置一直没换，到现在她快到23岁了，我们拿到绿卡，这个过程特别长，确实比一般的情况长。完了，当时我们到2007年，我在6年的那个 H1B 马上就要用光的时候，突然我以为那个时候该要拿到绿卡了，就是没问题的时候，结果一下就是一个大的灾难。当时就是说我们整个那个被拒，才知道就是说原来的那个律师把很多东西就是说弄得特别的糟。当时那种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的黑暗，那个时候我还就是对神半信半疑，在教会的门口转来转去的，一直没有迈出这一步。完了，当时我们真的人到那种大灾难的时候，告诉我们就是很多，我打电话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他都说没有办法，说你应该早就开始先 renew 你的 H1， 你可能还有一年。当时那种黑暗就是特别的大，而且当时对那个律师的那种仇恨和公司的那种就是愤怒心中特别的大，因为他们还不配合我，只有30天说是可以上诉，还有唯一的一线希望，而到了15天我都拿不到任何的材料。完了，而且我开始能拿到材料，我赶紧开始去找律师的时候，我发现结果铺天盖地的消息就是说你这个 case 绝对是死 case， 就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我找了几个律师，我恨不得在那我求他们，我说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等了这么多年，但是一点都没有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以前很就是非常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只知道说有时候听到吧还讲一些道理还 make sense， 但是祷告会有什么呢？我听见戴云秋跟我说，他说祷告的力量特别大。后来我那个时候知道，我说你们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求你帮我祷告，至少让那个有几个律师哈，他们肯接我的 case。 我当时就是这样，人当时你只是全是完用你自己的脑子去想你的事情，完了你只是希望神来祝福，让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思维，你觉得这个事情能成。我结果他鼓励我，他说你自己去祷告更好。我那个时候已经大概有10天没法睡觉，就是说整天就是睡着一小会儿就被弄醒，整个的那个负担压力全都在我身上。完了我也不敢跟别人说，完了我怕就是说影响女儿，那个时候女儿已经上大学。后来我真是第一次到了祷告会，我听见那个兄弟姐妹的那种祷告，真是来到神的跟前，我第一次知道真是祷告的力量。那祷告的时候真的神的爱就是如江河，真是那个生命的河啊，流到你的心里。我那第一天回来，我第一次那么长时间我睡了一个觉，整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好，我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开始就是每个次要去祷告会，因为就是为这个祷告。当然这个时间拖得很长，就是所以我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因为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祷告的这个力量啊，一直在这些年拖住我。就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这个 case 非常没有希望的，但是神很奇妙，最后在我丈夫原来也是心很硬，说我这辈子不可能改了，我的世界观不可能变了。虽然我也去教会是不是听到，但是他也是心非常硬，倒是就是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因为最后又有很多的麻烦，完了到最后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苦读。后来真是神就是奇事哈，就让我们这个就是最后换了一个律师，最后上诉。那个故事太详细，我也就是说以后我再讲，我主要是讲后来这一段。从那个2007年底就是我们上诉上去以后，本来说是等待11个月就可以，就是说应该就有出结果。那个时候我好完了，我们是在就2007年底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来信主接受耶稣。我觉得好像信了主以后神就应该保守你，对吧？一切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换的律师，神开的路。完了我就很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次唱歌会流泪，但是随着过的时间过去，人就是这样特别容易忘。过了几个月以后，慢慢的就那种感动就消失了，而且你也不知道，就是说随着这个等待的时间， 还就是对神不认识。我记得当时说你那个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成为一个新的人，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过了以后你问你自己，还是我还是我遇着麻烦事我还得用我自己的思维，我还得去做这个神呢，好像就是说反正是好像一个保守保一个 backup 在那儿，我还得靠我自己。我觉得就自己没变，脾气也没变，性情也没变，思维方式什么都没变。完了神真是接着又我们又有遇到很大的难处，就是有一个车祸，那个又挺大的灾难。完了真是在那个中间我们不断的学习功课，可是我一直我后来知道尼托生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祷告，有求神应允，这个真是在黑暗中摸索，而且这个是别人告诉你的你都找不到答案的，你非得自己去真的再一次一次自己去经历神，自己才能知道你认识神，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虽然就是说又神真是又是一次显神奇迹，完了我的丈夫当时是在那个星期天就还来做见证，就说神怎么奇妙哈，把这个车祸这弄，我当时我觉得神啊真伟大，可是其实我心里并不认识神，神跟我们解决之前我心里还不是特别有数，但是感谢真是祷告会啊，众兄弟姐妹就是拖住我们，有信心特强的一直跟我们说神与你们同在，不要害怕，他们的信心来，当时我没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陪伴着我。但是接下来没几天，一下就来了，就是坏消息，因为我女儿马上就要到21岁了。她一到21岁，她所有的身份就全都不合法了，等于就没有身份了。而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按说等待11个月，可能还应该差2个月，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就是为她这个事情很急紧吧，我觉得她真的，我一想到她要再走将来我们要走的所有这么多年那种路，而且我简直都不能想象，她是学艺术的，很难像我们学 engineer 这样的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人家 sponsor 你这个工作签证，我就想他难处，我当时就很迫切，我心里特别乱。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因为律师就说保险起见，我们再报一套485，但是起价15000，起价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价，那他每一封 email 每一个任何一个事情再往上收，又不知道多少钱。当时我心特别的乱。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你那个就是当时兄弟姐妹做见证，说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心里很乱，要这样要这样的时候，你就先放一放，这个时候来到神。所以我当时特别乱，我就想我就到祷告会，我祷告会因为当时还有不同的区嘛，我当时就想星期二先有一个，我们区是在星期三，我星期二就赶紧就去到那个祷告会，祷告完了以后好像也觉得还没有太平安，完了兄弟姐妹很有爱心给我出很多主意，但是那个主意真是，我发现人出的主意，你在大难的时候你去寻找人给你出的主意都让你心更乱，你就是说你还是得找律师问清楚，还得再寻找，我知道找律师的那个过程，你找不同的律师，最后你除了往里头扔钱，哪一个人也没有给你什么答案，因为他们都他不可能给你一个什么答案的，他都要进行再继续的研究再多少，而且我的那个律师按说他知道我这个 case， 他也是很好的律师，后来这个接手的这个案子这个律师，但是他也什么都不可能给你保证，就是人永远不可能给你保证，你人手再怎么做也不可能给你保证。我就知道我过去为什么我每次结果我不知道神听不听，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奴仆的心，我因为总觉得我们这么多的灾难落到我，是不是我们有什么罪，我们得罪神了，神我最近这个表现不好，我对你不够追求，你是不是就不管我了，或者你要惩罚我，我真的就是永远这样的心态。我只有那一次我第一次才知道，哦，我是君尊的祭司啊，我是神儿女，你想神耶稣说了，那是世上的父母都知道爱自己的儿女，对吧，求鱼不会给石头，更何况天的天父呢。我那次第一次有神的信心，就是有那个信心，而且我这个时候就想起来，有时候主日学里大家跟我说，就是我记得好几个老师说你要对神的话认真，神的话，我原来虽然成为基督徒，我对圣经里很多东西不相信，我觉得圣经还是人嘛团起来的，人不同写的，人最后决定哪些纳入圣经，我对圣经很多观点不以为然，我那个时候真的我知道我自己就完全是我没有变， 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真的相信，我说神的，你的话每一句，我开始感动，我相信，所以我就是相信我的那种感动，我就是说神，我是你的儿女，你一定会管我的事情。我那个信心在一天之内大增，到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去元旦祷告会的时候，那天也没有别人，就陆斌和戴云秋，他们就一直为我们这个事情祷告。我记得当时陆斌就翻出一段，他说他有一个感动，就是在那个寡妇路加福音，寡妇来求那个来求告，就是那个不义的官，最后那个耶稣里头说，他说神的子民昼夜呼求神，天父哪能不知道呢？他听到了，但是他为他们忍耐多时。后来我听这话以后，我就听在心里，我就记住了。我记得我们离开祷告会的时候很有感动，很有力量，但是祷告会一离开的时候，一开上车，车里很黑暗，我记得我丈夫在后头又开始说，哎呀，说我女儿的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得再找律师，还是再找不同的律师，多咨询，问问清楚到底有没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当时我就记得我在黑暗中，我就向神说，我说神呐，我这回靠定你了，我就信你一回了。他们不是说圣经你要认真吗？你要认真的对待他，神的话语你要认真的对待他，他天地都废去，他的一举一会儿都不废去。神，我说我豁出去了，我就认真，我这回我不做。过去我总是觉得，那我把所有我能做的，有人会出主意，你再办加拿大移民吧，你再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那你保险起见，你就再扔钱吧，再一套吧。而且你因为你知道人，你做这些 research 的时候，你是很乱的，很烦的，你不停的做，你心里就搅乱了。后来我就觉得，神，你既然给我这个信心，你既然跟我说实实在在告诉我信得着，我就得着，我为什么要去再自己给着急找麻烦？而且我那种心乱的时候，我又能多有时间，我又能有多少时间我来亲近你呢？对吧？我就要把这些时间，我就亲近，我就相信你的话。我所以我当时就说，神，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信你这一回了，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因为我就等你这个上诉，对不对？我女儿的那个 F1 也不做，也不去再申请 F1， 因为申请 F1 你知道也都是难说的，因为你已经申请绿卡了，你申请 F1 批不批，而且你那个会不会影响你那个，都没有一个人能说的对准的这些事情，因为你老觉得再去找律师问明白，其实我现在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定论的，这种事没有绝对的法则，所以呢，你跟律师呢，他也不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到晚上呢就特别的激动，继续再看那个神的那些书吧，我真是给我鼓舞的信心。结果我记得过去我们在学习教导的时候经常说啊，神要给我话我也会相信，对不对？但是我神怎么给我话呀？我晚上睡觉，我很多的想法，做梦，我怎么知道那是神给我的意象还是什么的？我过去也是就问这样的问题，我说神要给我话我也听，我也有信心，我就知道该怎么做。后来结果那个，我记得当时陆斌说过一次，他说神给你的意象很清楚，你一下知道那不是你什么做梦乱七八那想象出来的。结果我那天到第二天早晨，就是2008年的9月11号，9月1911，那个早晨清晨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当时我是已经有点半醒不醒的时候，清楚的神跟我说，你的绿卡没有问题了。我当时跟神还有一段对话，我说哦，是吗？我说可是今天正还有人问我，单位里有人问我说你那个怎么样啊？我当时唉唉声叹气的，就是又说一下那困难，谁知道啊，怎么着。我说神啊，那我知道了，今后再有人问我你的绿卡怎么样，我就说没问题了，已经在神就要给我了。我当时给神，这是我对神的许愿。完，接下来我就看见自己很清楚的躺在一个空的房间的中间。完了，神的那个就是像一个圆圈划着我。我当时脑子里还非常清楚，这怎么跟孙悟空的那个圆圈画地为牢一样呢？但是我看到，我知道那个圈是充满的，因为我们那些天，我记得我唱歌唱到说：“阿巴父啊，愿你的爱来环绕我。”好，我当时知道那是神的爱在环绕我，就紧紧的充满拥抱我。好，我就知道，我说神，你一生一世你都这样爱我，真的，这两个意象一直鼓舞我到现在。我知道我今生今世，当我有难处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啊，你那天已经给我清楚的意识，你一生一世你就是要用你的爱来环绕着我，来保护着我。我的感动在星期五的时候我就 在我们延安区我就做见证了。我说我这回决定，当我什么也不做，我知道神已经答应把绿卡给我了，我就做这个见证。而且我当时的感动也是，我说我豁出去了，我说我就信你一回了。当时我记得星期六接下来又有一个教会的建卫建堂祷告，我又去，我在那儿做见证。当时我记得那个修大哥还说，他说的啊，说一般都是神成就了这个事情，我们做见证说神赞美你，而这个好像就是说你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就先为神做了这个见证。我当时心里头还挺得意的，我觉得呀，你看我能去做这种见证。所以就是我虽然是一开始很有信心，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长起来，我真是就是，但是我当时也是需要，其实我心里还有点发怵，我想我去做了见证，神呐、啊，我在人面前给你做了见证，你就要成就，你不成就，你的名不就受辱吗？其实我也有一个这个小私心，我当时去做见证，完了，当时呢，我到星期六的时候，我看大家特别有感，那个说啊，那个就是唱那个歌嘛，就是说投靠神的不惧怕，信靠神的必不羞愧。所以我就后来我当时就想，你看他们那么属灵的人，他们都这么相信，那我也这么相信。我那个时候对神的相信还是借助着有一些别人的那个力量，但是我就这样一直的追求，真是信的。我当时觉得吧，那反正就是我女儿生日前21岁神一定要成就的，我就很有信心。完了我这一个月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是九月初嘛，我就什么都不干，我真是连衣服都不洗，我就是天天所有的时间我就是在那儿就是说学习圣经，来或者听这些那个听这些讲道什么的。完了但是呢好像事情并不是这样，过了21岁生日也就过了，但是并没有任何反应。我当时给我女儿很有信心告诉我女儿说，我给你打个赌，那个神一定要成就你的事情。我女儿到最后快到跟前了，她也就是她也抗不住，她就又去找学校做那个 F1， 完了就说那至少保持个身份，但是学校最后说也太晚了做不成。完了这个生日我一想，那十一个月就到嘛，那还有等两个月也无所谓可能。但是真是等到那个时候，到那个Thanksgiving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就是我们正还是很有信心哈，觉得神就要成就的时候，真的一个电话打来，有一个人就是告诉我，就是一听我们祷告，我当时的一种感动就是说我们过就是说，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就是说。为神死，就说神你一定会救我们，但是你不救我，既或不然，死就死吧。我当时这个感动也在我心里，我当时也是这样的。那个一个人打电话，他说听说我们这样一个事情，为我们祷告。完了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说这话。他听完我这个话就批评了我很多，他说他用他亲身的经历30多年的新基督徒，他说你这样非常危险。而正好这个时候呢，律师告诉我们说11个月又变成18个月了，一下就往后推了这么多个月，7个月。完了我当时结果最后，而且他说这个说了很多的话吧，说你这种你自以为有信心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你，就什么完了真的好像那个环境也一下就不利了。所以当时就是再加上那个我们也是错误理解吧，反正就是很一下就软弱下来了。我当时真的我再没有能力再去向别人去讲，我当时单位还有人求我说你来为我祷告，我说我自己现在都心软弱的不行。我当时就想，我说神你既然你给我信心为什么就撤走呢？我真的一下就软弱了，有一两个月就是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就觉得是完了，我的丈夫当时也是，他就使劲的就是说我，他说你看你把女儿给毁了，你把女儿给输出去了，你就是仗着你自己血气，你根本不是神的信心，你是血气，你把女儿赌出去了，他怎么办？完了那个他现在连身份都没有怎么办？完了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但是真是感谢神啊，真是就是我就不敢去祷告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会这么狂热，这么狂热，他们是这个走偏了哈。我当时也不敢去。最后我把这些真是就是让你们看到，就是人呐、啊，真是神会托起你，你会有信心的时候。但是我们人真的特别软弱，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深深的扎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就跌倒，一个电话就让我跌倒。完了几个月爬不起来，最后我真是陆斌借给我看那个书，就是叫赵云基的第四度空间，我才明白，我看到他的所有那个经历讲的很多的事情， 我知道信心是就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要经过考验的。我们要站在，真是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你有信心，魔鬼来试探你，你没有信心，魔鬼真是我那时候越来越软弱，魔鬼就越来越强的攻击我，以致我到最后连神存在不存在都不相信。我记得牧师后来那个时候正好又在讲说，信得着就必得着。我说我第一次非常单纯，我学到这个我就相信了。但是现在你再讲这个，我不信了，因为我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不信了，而且说。神的时间不错误，我说神的时间错了，他已经就说神的时间从来不误事，我说这不是已经误事了吗？我女儿已经没有身份了，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软弱。我后来看那个以后，我慢慢又神的，真是我知道神可能让我跌这么一个包跤啊，我认为他，因为他知道我有很多有骄傲的地方，有很多就是说还有很多生命没有被建完全的建造起来，让我重新我再站起来，我的信心就会更牢的站起来，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追求的神。我这个过程中间真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女儿的身份一直，你想从21岁现在就要到23岁了，这个过程中间她给我很大的压力，她也很着急，她说我这个毕业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不能靠你们了，你说你的那个神已经根本证明不管用，她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要走假结婚的路，找别人结婚，她也已经跟不同人谈，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如果给他们钱，很多次她跟我说还有没有进展，因为我们从18个月接下来崩，好不容易快到18个月的时候又告诉我们到24个月，一下又推半年，然后我女儿就她就说抗不住了，她说她要走，好多次都说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一步一步难，但是真的我当时我记得那个就是读圣经，神的话语给我的力量，还有兄弟姐妹的祷告，有多少人真是拖住我，我一开始我有难处的时候，我马上先打电话找谁有能力，谁有事有那个祷告恩赐，他给我祷告，我一开始真的是寻求人，后来我越来越才知道真的是要寻求人，你的那个不是寻求神那个，而且你不要跟人商量，要跟神商量，你要让别人给你祷告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经过操练，你自己就是说别人再给你祷告那个信心还是他的。我当时我记得我有很多次也有难处的时候，尤其是从女儿那儿，母亲讲吧，我自己再怎么难我好受，但是一听说女儿那儿的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些悲惨。我当时记得我问军辉，我说神为什么不在我第一次那么有信心的时候，那多好啊，神成就这个事儿，而且我当时向好几个慕道友夸口，瞧神要成就这个事儿，这是奇迹啊，神要创造奇迹，你们看了这个事儿，你们就会信主，你们就知道神，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人们经常看到奇迹，他也不，他看见奇迹了，他也因为那是你的奇迹，他还是不会信的。就像以色列人，神一我阅读圣经，我就是看见以色列人，神一次一次在他们身上做奇迹，但是他们就是一次一次，当时完了会赞美神，过后他又回到他自己的那个样子。后来我当时记得我问那个军辉，有一次我又很软弱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神的儿女，难道我们的儿，我是神的儿女，难道我的女儿就要走靠跟别人结婚这条路，那个来那个什么，因为他，你想他12岁不到13岁来到美国，他现在回中国他都不认识汉字了，他没法再回中国，你知道，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各种难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人家就是说你如果这个败诉怎么办都不知道，而且我在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的那个不知道多少次就是那种 contract 的呀，就是一次一次被人 lay off 一次一次，那多少，而且我记得大经济萧条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到祷告会来的一些兄弟姐妹，就是有美国公民的，都是他们当时都是因为一下一个大跌，就是心慌，马上就是说，哎呀，那个这钱跌了怎么办？我真觉得，我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容易忧虑的，那像这些事情那简直是就是说，但是神真是一直，你追求神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就是神的手拖着我，我一直在，后来我才就知道要学习神做事的法则，我听了那个江秀琴神做事的法则，我真是不停的来回这样的听，给我很大的帮助，完了我在自己学习圣经，我就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对神有信心。当时军辉告诉我的那个话就是说，他说，我说神为什么不荣耀呢？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成就？这个多好！他说：“你想，我们刚才唱的歌，天地都是神造的，你说神还用得着成就你这个小事来荣耀他的名吗？”他说：“什么是我们真正去荣耀神？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当时那种软弱，我都没有信心，就是说一会儿起伏，我怎么去荣耀神？我后来我越来越知道，我到以至到最后， 我都非常的清楚，我说神，我完全是属于你的，我就知道我活的目的已经不是在追求绿卡或者得到一个心理的平安，我已经知道我一生一世都是属于神的。你最后你完全属于神的时候，既或不然，神不给我绿卡，我知道神一定会管。而我当时没有感觉神会给我，有的人会说那神可能让你回中国，这种话随便说出来，你知道有这种难处的人听了心里会非常混乱的，因为你知道你在中国没有任何根儿了，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路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清楚，我心里特别平安，因为神要给我开路，他会给我一些印象，他不会就说一脚就给你踢回中国，最后就说那神的旨意是让你回中国。我非常清楚神，你给他，他绝对不会像你像断线的风筝，他一定会给你有各种引路。所以我都知道神做事的法则，而且我知道，而且我通过这些事情，我就是真是通过赞美神，我真是知道赞美神。心中你在这个所有在等待的时候，你在专心等待耶和华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丝的黑暗的时候，你就要赞美神。我真是通过这些赞美神的功课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到后来我才真知道，因为我惊奇的发现我的世界观全变了，我的性格全变了，原来我自己以为自己好的，我非常大的180度的改变，像我原来那种很骄傲，而且我那种绝不顺服，我什么事情就爱憎分明，我很多的事情我自以为好的那些，我现在真是都是以为都是丑的，我现在完全的变了，像那尤其像顺服的功课，很多事情在过去单位我是刺儿头，我真是一个刺头，我就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有理，我要去争，我不怕，我不会那个对领导怎么样，我就敢吵，我就还觉得自己挺英雄的，你知道吗？还特别那种的感觉。后来我才真知道，就是真是你赞美神，你当那个你难处的有，你觉得人欺负你，或者你觉得领导不 make sense 的那么批评你，给你小鞋穿，或者各种环境不公平的时候，你就是赞美神。我后来发现，真是赞美的时候，神其实没有改变别人，改变的是我。神把你改变了，你整个改变了，你就开始为你不顺利的事赞美，你为你的那个头谁你觉得欺压你，你就为他祝福。完了我，因为我最后真是明白了，我这人没爱心，我这个人特别的糟糕，作为人来讲，那个天然人很差，但是到最后我真明白，神的国度里真是一丝的仇恨都没有，真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家庭原来真是就是临于破灭，我们的夫妻关系非常紧张，到最后以及还有像我对那个律师的那种恨呢，就是说很多的最后那些苦毒，真是随着赞美神的时候，你这些全部溶解，你在神的那个爱里头，你真是得到的一切。我后来才明白我生命改变了，所以以致很多人，我的一些朋友干什么，他们都到最后神成就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呀，你幸亏有神，你真是有神，都你，因为我就再也没有，我跟我女儿打电话，我从来没有抱怨，我都说你不用担心了。完了他如果每次给我压力的时候，就是他说他一定要走假结婚，这种时候我也不去劝他，因为我知道我说他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只有不吭声，我就不吭声。完了但是我就祷告，完了有三四次他已经决定他马上就要那么做了，但是神就特别奇妙，神去干涉，让他一下又变主意或者什么样，以致他推到今天。而且很多过程中间人也给我们出主意，说你老这么等啊，你就这么等什么都不做，这怎么成呢？那个说有一次最诱惑的一个机会什么呢，有一个同事告诉我，他一下在一个 party 上知道一个当地的一个移民局的一个小头，还是咱们 local 的这个小头目。完了他说他一个这个跟他聊起来，他说我这个同事这么多年了，他说那你让他给我写 email。 哎，结果他特别高兴，他说哎呀你看我，你赶紧给他写 email 哈，你让他至少他们是那个移民局系统的那个，他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他说他愿意帮助。我当时也有点犹豫，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一直在唱，我说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我的帮助唯从他而来。但是我想写写也可以吧，也没准也是神祝福的这个事情。但是等到再过一天的时候，我另一个中国同事一下就跑到我这前头来，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么多年的事情难事没有人帮你能解决，这回这个同事他帮你解决，他真是帮了你大忙了。我当时一听了这个话以后，我马上说我不能写这个email，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一点没有人的作为。你有人说你给总统夫人写信这是管用的，他们有他们的经历，也有人说你给议员写信， 我就说最后你成就了以后，像我女儿，我怎么跟她说，她会说那你没准是那议员起的作用。我当时给我的感动，我就是说神啊，这回我就只寻求你，我就寻求你，我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唯一的帮助，是我的磐石，因为我要亲身的经历你，我就是要经历你，看你是不是真信实。你在2008年你给我的应许，神的应许，你会不会改变？虽然我过程中间我有不好，我有软弱，我有什么，但你是不是应许？我想我就是要，我豁出去了，我这一次我就是要来我的事情来验证神的信实，神的伟大。但是到了今年的2月份，神真的是奇妙。最后呀，你要是看到那个，因为根本的我们那可能性特别小，站不住理的，那些律师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看到那个8封那个最后那个8页纸的那个信呢，就是批驳，就是说我们胜诉了。那每一页你能看到他真是站在你那边，就像他们说的，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随耶和华波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可以控制那个心，他真是完全，他就完全站在你这边，就从你的角度说话，根本就没他如果真是按着有一些入或一些什么东西，这个真是，这是一个死的 case， 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后来我真的知道，而且我知道神的伟大不是这个事儿成就以后，真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在没有成就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因为我明白神的做事法则，你信靠他的，真是。所以我在兄弟姐妹们，我真是在你们在面前，我第一次听人唱歌，我是将信将疑，我说我豁出去，我信一回，我100%的信。因为我的丈夫当时也说，你看你当时也那么信了，可是环境，后来我就想到亚伯拉罕呢，也是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孩子，要从萨拉生的一个孩子，但是环境往往是和神的应许是反着，而且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这种时候你是不是还坚信神？真的是圣经里的这个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约瑟的例子，他这么小的时候，他做梦的意象，他的那些别的捆，他的兄弟那个都要向他下拜，太阳月亮向他下拜，而他的结果就是被掳被卖作为奴隶，完了最后又被押到监狱，一次一次的好像有希望，那个九正要把他救出来，但九正又把他忘了，他继续在那里待着17年，在那个里头待着，就那种的不顺。所以真的这些例子就给我的那个鼓舞，所以我后来，我现在就再一次像这个，是我是生活在你们中间的人，现在我才明白，我神的真的他的应许，2008年他就告诉你，他这样应许他就这么做，他真的一点都没有，而是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而我应许神，我说从今天开始，谁再问我的绿卡的事，我就跟他说我的绿卡没问题了。但是我后来我真的做不到，我就是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总是就是说还在等待，我就没敢说。是完了，因为这个过程中间也有很多的那个主，咱们兄弟姐妹也有的一些爱的压力，会说你要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你的那个是神给你的吗？可能你想的太多了，真的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那种压力，所以我也有很多软弱。但是我知道神。后来我这个事儿成就以后，我就想，神，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事儿？你为什么要领我到美国来？我开始也并不是偶然的，就是我自己想来，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像那歌《黑内里》那个歌要唱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祭坛前，要找着命定。所以神呐、啊，我现在就在寻求他让我做什么。我想神让我经历的这些，所以我心里特别有底气，特别这回我就可以像军辉那样子，特别因为我自己经历了神，我亲身经历了神，这2年我这种经历的神，所以我也很有信心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当那个有一个我们叫红梅的，他们家也是一个上诉，已经等了快2年，原来他自己一直就是不知道，他说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流泪，完了在家里就苦，后来他才知道，听别人说我们那个祷告会，也知道我的这个例子，完了来了以后，真是就是一起那个祷告，他从那以后他开始心中就是有喜乐，虽然等待神的时候知道要赞美神。所以我知道神让我们经历每一个环境，神真是借着这个环境要练就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成为他能使用的器皿，而我们原来天然人神没法使用，神必须得借着这些环境。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大黑暗的时候，人在大黑暗的时候，你心中的灯就灭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寻求神，神的灯就在你心里亮了。神的灯在你心里亮的时候，你虽然在黑暗，你知道神一定要成就。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
谢谢 很好的见证啊，信心的考验。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啊，我们今天要，我们先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来重温这个故事，来看到神的作为，看到我们信心的要经过这个大的考验。主耶稣，感谢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讲到神的预备这个题目，我们一想到的话，就我们自然就想到神丰富的供应，对吧？丰富的供应还有我们未来有永生的盼望，在经上有也得百倍，对不对？今天得凡事亨通，福杯满溢，病得医治，等等等等等等啊，很多。然后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神祝福你。那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想到哈，那我们也很好嘛，对不对？要进永生。那我们呢有一个故事哈，就说我看到一个故事，然后就说做生意哈，这个百万富翁，他们有综合了几点，就最近的这个这个杂志上面，第一个有创意，对不对？有创意然后第二个要脸皮厚，第三个要对你的资产要管得住，然后呢要捡到便宜货，要独到的眼光，然后对投资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世人怎么样得到祝福。那当然了，有些人在结合圣经，对不对？那如果你在祷告，经过赞美，对不对？求神的帮助等等，让神来听你的祷告，那就这样的话就更加有神的祝福，然后就是说神会更赐福于你。然后也有一些例子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我们在亚伯拉罕，他是神是怎么样预备亚伯拉罕，给他丰富的预备，神要考验他什么，要经过考验，神出了什么题目来考他，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神的祝福是什么。这个就是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经文，对，谢谢。然后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选了这个很熟的圣经了，各个都看都很，所以我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我选了什么有些题目说是要信心的考验，有些是神的祝福，有些是我在这里等等，那我就选了其中的很一句就神是我的预备，神是我的预备，是其中一句。那我们就看第一句，一句句看下去。这些事以后，神要预备亚伯拉罕，就呼召说：“我在这里，你带着我。”我读几个关键句就好了哈，大家都看一下。第一句很重要：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读的慢的那些句，大家注意一下：“我在这里。”然后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亚伯拉罕听得很清楚，一句一句来听真的是很不容易。神要出的试题是这样子，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们这里有多少有独生儿子？我不知道，因为那你要带着你独生的儿子，而且你年老生的时候，那个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往摩利亚去。摩利亚就是一个山，以后变成一个盖圣殿的山。也叫西安山要到我指示你去的地方，把它献为燔祭。燔祭我们大家就知道了，牧师讲了很多趟了。燔祭是什么呢？燔祭就是赎罪的第一个是敬拜的，主要是敬拜的功能，敬拜祷告的功能，然后是赎罪的，要把它砍掉烧掉，蒙神喜悦，这个叫赎罪就敬拜，主要是敬拜，然后叫赎罪。然后耶稣为我们定的是什么？那个叫赎罪祭，他背负全人类的罪，然后是神都不看，就是说已经罪大恶极，背负我们罪大恶极给了他，那个叫赎罪祭。大概也差不多也要砍掉，也要这样子，就是说以前的赎罪祭是这样子。好，然后第三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就走了，就是做好很多准备的工作，他就走了。好，到了第三日，他就走了第三日，有一段的思考的路程，然后就举目看到那个地方，他带着还有仆人，还有驴啊等等一起走，还有背着柴。好，现在呢，剩下这走了三天之后，好，他现在就剩下的就是看到那个地方，他就说仆人啊，你们就先不要走了，你们先，我跟我儿子。就变成父子二人图。你想象那个时候，儿子背着柴，然后他就拿着刀跟火种，然后就这样子，就剩下两个，然后再走到往那个山下走到山顶，大概这样子。然后第七句，以撒对亚伯拉罕说，就说父亲啊，那这个羔羊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什么都准备，羔羊在什么地方？那父亲听到这个声音啊，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滋味。好，那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两人继续走。好，到了指定的地方啊，亚伯拉罕就要摆好柴，就要举刀杀他的儿子作为燔祭。好，然后好，下面亚伯拉罕哈，然后就说这里有一个字也是很我思考了很多时候，就是十二句，你不要在这童子下面下手，你不要害他。这个字就是说我 struggle 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有这个很多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这不是主要的，但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害字。为什么这个害字放在耶和华，会出在耶和华这个故事，这个里面有个害字。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要注意这个字，没有留下不给我。好啊，那亚伯拉罕举目一看。这句其实很重要，有一只公羊就为他预备了。这句在这里是好像也大概是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高潮，我觉得不是一个高潮，但是就是说是很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其实对我们永恒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一句。好，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一只羔羊，然后就也取了这个名字叫神必有预备，耶和华是以勒，但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继续说，你不留下你的儿子，我必赐大福给你，必赐大福。第一件赐大福给亚伯拉罕，这个十一章十二章以前的章节都有讲过。然后你的子孙必多起来，你必得着仇敌的门，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好，那我们这个我读了要稍微讲了一遍哈，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句，对不起，再看第一句。这些事以来，就是说十几年，为什么十几年来啊，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讲什么，他从生以下他经历了神的祝福，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赶走了以实玛列，这个第二件事是以实玛列不是蒙神所喜悦生的，所以他不能承受产业与以撒一起，所以他要把他赶走啊，把他赶走，不能承受产业。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生了以撒，以为家里有一点平安，其实带来的没有平安，家里的不和，所以要把他赶走。好，还有一个王，一个地方的王，利约那个地方的王都惧怕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这些事以后。就是说我们是要经历神，但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信这个经历上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好，那我们刚才也做了很多见证，我们为什么要做试验，为什么要考试，对不对？学生考试了就可以升级嘛，对不对？然后产品要出厂，对不对？特别是好像亚伯拉罕这么重大的一个 mission critical 这个产品，就是说他要走出去，离开这个，要独当一面，要做万国之父，要做这个榜样，这么重大使命的一个产品，神的一个产品，所以要经过重大的考试，不能整天 report， 对不对？不能在地上整天 report， 要 mission critical， 对不对？他要经过神的考验，成就神的造就他。所以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考验？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爱篇不倒背如流也会知道那几句，对不对？对不对？耶稣是我家之主，也贴在上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考验的话，我们可能会沾沾自喜，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当然有爱心，对不对？这个都是，就是说要经过考验。好像金华姊妹刚才讲，要经过考验才知道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考验，神要考验你什么？神可能要考验你的爱心够不够。一通电话，刚才在准备主日学，我在准备主日学，星期天准备，星期六在准备小孩子的主日学啊，怎么讲这个小孩子呢？怎么讲爱心啊？一通电话要你帮忙，可能要花你几个钟头。那这个通电话，你先看看哦 ，caller ID 是谁？你肯定知道是要做什么事。你的爱心就体现在这里，对不对？你一边在准备啊。这个啊，知道我的意思哈，就大概就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经过考验才知道我们的爱心如何。神为什么呢？考试不是说老师肯定知道你怎么，这个造物主知道你斤两多少，对不对？考试是要造物主要我们知道自己，要认识我们自己，对不对？要认识我们自己，让特别是拣选的这个仆人，要他成为这个后人信心之父。好，亚伯拉罕什么反应？我在这里，这个很关键。我开始选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想选我在这里，后来好像突出了我字，不是突出神字，那我就好像选了神的应许，神的预备。我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前几趟讲这个清心的人，对不对？清洁的心。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章第八节，亚伯拉罕是个义人，对不对？他算是个义人，对不对？算是个义人，他没有罪意，所以他听到与神是朋友，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说他不像亚当夏娃犯的罪，对不对？他就说算是个义人，跟神亲近，所以就说他表明了态度的一步。我在这里表示他愿意接受神的带领。再举个比喻哈，你还玩过 GPS 没有？车上面的 GPS， 这个导航系统，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在这里怎么，他才会告诉，继续，他要第一个数据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以前就是说他才会哦，你去什么地方，对不对？我在这里才能够让神来带领你。这个是很不容易，他听到明白神的旨意。好，亚伯这个神很具体哈，听到神的旨意，真的神很具体，你要怎么去做？第一步做什么？带着你的独生的儿子，已经讲好，带着独生儿子去那边，我指示你去帮去做什么啊？去观光，那是不错，对不对？去献出去，献什么东西啊？献燔祭，把它砍掉削掉。那怎么蒙了神的应允呢？还要传宗接代，对不对？还要神所赐的，对不对？到摩利山去，那个就去那个地方，那个是去燔祭，把他杀死，因为神所喜悦。这里要看，神要看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矛盾就在那个害字？我一直思考了很久啊，要注意两个背景哈，要注意两个背景。当时哈，这个就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考验亚伯拉罕信心，是哪个重要？是神重要还是神的祝福重要？神重要还是神的赐福重要？神的福气哈，我讲广东话是神，你听不听得到？神赐福，我是怎么讲？神赐福哈，神赐福，神赐福的重要还是神本身重要啊？这个要一个思考问题。当时还没有死人复活的例子。还没有死人的复活例子，要去就砍死了，对不对？没有死人复活例子，当时也有人用儿女来献假神等等都有，对不对？那所以就很明显了，砍死了 就没有复活了，对不对？如果根据了经验来讲，一般的经验就没有了。好，但是亚伯拉罕凭的不是经历，他是凭神的话语，凭神的话语哈，神怎么圣经怎么讲啊？ 只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圣经所讲的话。好，圣经话，那联系我们自己，那这个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要不要砍掉，砍掉我最心痛的、心疼的东西啊，我最喜欢的东西啊。当然除了神以外我们都会讲，除了耶稣以外这个都是我最喜欢的，对不对？那讲是这样子讲，那啊，那有时候会想，为什么神偏偏选我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偏偏选我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啊，因为为什么呢？神要造就他，或者是造就你做一个信心的榜样。清晨起来，那个就意思说他就顺服了，就去做了。清晨起来走了三天，这个是信心的考验，是顺服的考验，对不对？看见那个地方走了三天，他一直看，走了三天看到那个地方，他知道那个地方是死人复活的地方，他应该有这个信心，不然的话他就倒头走了，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地方，他一直往前走，父子二人徒这样往前走，他看到那个地方是说那个是死人复活的地方，对不对？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放下一切，所以就是说啊，放下一切的这个驴啊跟仆人啊放在一边，为的是什么？我们放下为的是要敬拜他的神，敬拜亚伯拉罕的神，他自己的神，对不对？敬拜他的神，敬拜也是敬拜我们的神，他要敬拜神，放下一切的侍奉去敬拜，很重要。这个敬拜的好，拿着什么去敬拜？拿着火与刀，两人拿着火与刀要去把草木禾秸把它砍掉，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剩下的烧剩的，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些啊香气，那这个叫敬拜，要敬拜。那那继续就是啊，他要做的这些过程，怎么样杀，听到怎么样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一遍了，现在就不细讲了。那这个就是啊，信心顺服的这个啊，他要对付这个考试，对付这个试验。当然，对于他来讲，可能不是一个考试，不是一个试验，只有神知道，对不对？他就是说，按照神他的意，他自己的就是按照神。听到神的旨意，按照神所做的带着去献等等这些动作去做一件事情，再顺服来做，信靠与顺服。那这只公羊，这只山羊就为他预备了，这些山羊就预备了，那就是为他儿子做了燔祭，为做了燔祭。好，耶和华的名必由此而来，耶和华的这个以勒这个名预备由此而来。好，耶和华呢就说我要赐大福，刚才我们讲的赐什么大福啊？其实在亚伯拉罕他所看到，他在有生之年他看到的大福，其实有什么？第一句神要赐的大福，他看到什么？他只是看到他娶了媳妇，对不对？那个利百加他儿子以撒娶了媳妇，他就不在了，就是说他所拿到的福气，当然就是从这个以后，从这以后所看到的福气就是这一点，从这一点，所以，但是他子孙多起来，他也看不到啊，得着城仇敌的门，还有你的万个逼因你的后裔，逼要的后裔得福，啊，那这些都是靠着信心之父嘱咐了后面这些你的后裔，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个大福我们捧着信心，我们就有大福了，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大福，所以这个是关键的地方。好，那这个所以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气，他愿意做信心之父，信靠主，两方面的福气，一个是神会给他有大福，我们同样也用信心来接受我们自己有大福，同时神要塑造我们做器皿，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去祝福别人， 跟世人的祝福是不同的。我们基督徒的祝福是通过我们作为管道来祝福别人。听到怎么祝福啊？是通过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赎。好，那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好，第二我用讲三，第二部分讲应用，讲完这讲应用。然后应用有三个部分，我归纳一下，就是说怎么预备。第一个预备是预备你的心，意思说你跟神的关系，这个第一个预备，预备我们的心。第一个预备是预备神的家，神有预备，预备我们这个神的家。第三个预备是预备什么？预备我们传人。那我归纳就这样，神怎么预备你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好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对不对？敬畏神，敬畏其实就是顺服，顺服就是敬畏。我们要敬畏神，与神亲密，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大卫写的是啊，与神亲密，这个就是我们还讲到怎么，其实就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说第一点，我们要清心，不要那个罪念。先挪去罪念，罪念一带我们就不清心，清心人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要清心，要经常就读经祷告了。要清心，那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记住，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随时随地不要让神的名受到亏损。可能我们做不到，但是说 keep in mind， 你的心里面要提醒，不要让神的名受亏损，就这么简单。不让神的，就是说用一句英文来讲哈，以前阿波罗登月那个时候有讲，对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fail is not an option。你如果放一个飞船在上面有载人的，你 fail 不是 option， 人死了怎么办？对 ，fail is not option。我们主的名不能够受亏损，啊，这个记住。然后当然我们在信仰上、生活、工作上都有好的见证，事事荣耀主的名。这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明白神的旨意？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建堂，要明白建堂的意义，那是什么呢？我现在思考，就你建堂建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建堂，一个是堂，堂是什么？一个是建，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堂是什么？旧约里面堂就是做献祭用的，对不对？两个最几个大的献祭嘛，一个是敬拜赞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燔祭，一个赎罪祭。就不是杀羊就是杀猪，就不是杀没有猪了哈，就是杀羊杀牛杀小鸟，对不对？那这个就献祭，是为了要赎罪的。这个殿啊，要圣。那在新约里面的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building， 新约里面的堂就是一个建筑，我们要建的这里面建筑做什么？做我们要敬拜、祷告、感恩、奉献。我们去礼拜堂是不是感恩奉献了、啊？对不对？就有一个堂嘛，对不对？这里啊，感恩奉献，对不对？要传扬福音的场所，啊，这个建筑物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堂就这样子哈。但是要建，还有一个建字哈。那建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现在我们不用赎罪祭哈，那大概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永生之道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好，什么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一个过程，参与的过程，就是说，意思什么？就好像亚伯拉罕要经过试验，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第一句一直就是说这些年一直以来十几年以来，那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参与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谈不上，就没什么好对不对？要造就自己，没有这个过程造就不了自己，要通过这个建来造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明白我们现在旨意，就是说建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要做的一点是什么？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如果你说我在这里，神必预备你的，神就会预备你的心，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如果你敢说我在这里，在建堂的施工中，你说我在这里，不要亚当夏娃一样，就神说你在什么地方，就不要去了什么地方。我们要回答的是，我在这里。再说，其他的神必预备，神必预备你的心，起码预备了你的心。好，第二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应用的第二点呢，应用二。神必预备他的家，就是教会啊。现在不是那个堂哈，是教会。现在分清楚，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个的我们知道。我只是重复一下啊，是为弟兄姊妹所预备的家。 如果你把这个 教会作为你的家的话，这个 是我们造就门徒的地方。 举例来讲嘛，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羊圈，有牧羊人在把关，就这样子。好，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使徒先知，有预备，神已经预备，神必预备，神已经预备了使徒先知，还有耶稣做了房角石，神必预备，他已经为我们教会预备了使徒先知的教导，还有预备这个耶稣也做了房角石，我们只是在这里联络一起来悟造建造这个身体，这个就是教会。好，教会是信靠耶稣并侍奉他的名的一个团体，是顺从有合一爱心还有次序的一个团体。这个就是比如说举个例， 那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目睹我们教会这个七年半以来的成长不论是弟兄姊妹还是同工牧师都成长经过这个考验，对不对？等等所有的事工我就大家都看到哈，还有小孩子的事工，对不对？祷告的事工星期五等等，爱心接送关怀青少年青年建堂退休会布道会等等所有的事工。那有时候我们会很灰心，我自己 有时候真的很灰心，有时候很灰心说不定我们参加施工的都会这样子要处理很多实际问题你去接待学生对不对？接待学生很多实际问题，对不对？找房子很多问题，对不对？不论是有病痛的，对不对？你要去关怀等等，哎呀，都很多问题。用英文讲叫什么呢？叫 mission impossible， 好像不可能的 mission， 这个使命好像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说在人不能，但神必预备，神必预备，神必预备。如果你说我在这里，在这个教会这个施工上，我在这里的话，神必预备教会为你作为你的家。你只要说我在这里，你不要走，我在这里，神必预备这个教会是你的家。好，应用第三点，应用第三点，神预备必预备你的身体。这次我要用要你的身体就是什么呢？是传人。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只要心意更加变化，要察言何为神良善纯全的喜悦的旨意。这个罗马书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十二章。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的燔祭。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参与教会的侍奉，作为神所用的器皿，跑不开，那就是侍奉，就这么简单嘛，就是侍奉嘛。无论你的时间、财务、你的祷告，对不对？所有的你去爱心关怀全部都是侍奉，你跑不开，除非不参加。那是什么呢？还有你的身体，这里讲的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把你的身体献上，就怎么了？我想就这样子。第一，身体怎么有什么？有眼睛，你把你的眼睛拿来侍奉，观察什么？我以前是做检察官，检察官对不对？那现在后来就说，那后来就改变，都是检察，不过就是说观察有什么事工需要，对不对？那就是观察，我们多点观察，读圣经。我们把眼睛献上，把耳朵献上，是什么意思呢？耳朵能够多听听神的呼召，听到神的呼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要把我们耳朵献上，听不同的意见，要听到神的声音，再听到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手在做什么？多做事，这个很简单，多做事。如果建堂要什么事工什么多做事，这个腿为主奔跑，我们腿为主奔跑。最麻烦的就是口，口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放在最后讲，就说你前面所有你都做好了之后，你再做这个嘴。所以我真的是求神怜悯如果讲错什么地方，再求神怜悯。这个嘴要说造就人的话，这个大家知道吧？唱诗敬拜赞美，对不对？祷告，对不对？我不过顺便讲一下，祷告的话，如果是我愿代祷，也愿祷告。如果是大家一起这个祷告会的话，我 我们轮流祷告的话，就一个人就不要太长啊，这祷告要祷告代祷。还有一句什么，还有就是说跟耳朵有关系的，有一句话我经常提醒自己，嘴跟耳朵连在一起就很麻烦。有时候一句话，人家一句话没有听完，我就有十句话等着要教训对方十句，要准备给对方十句的话。这个就我自己要警醒我自己，就是说嘴巴要慢一点，嘴巴慢一点，嘴巴慢一点。好，那这个就是当然还有另外身体啊，当然身体圣经也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是不是啊？是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什么都不管，是神所买赎的，这哥林多前书哈。所以我们要保守好身体，为了主的福音，为了主义福音。就是说我们是马不停蹄，马不停蹄。用英文怎么讲呢？我们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有一句英文哈，考试啊，以为等 final 了。其实啊，我们教授就讲 ，nothing is final until you get your degree. Nothing is final. 你以为这个学期结束了可以 summer 了，你还没有拿到 degree. Nothing is final until you get your degree. 但是说我们在基督徒呢，我 develop 就是再把这个发展成哈，就是说我们不见主面了、啊，不见主面就马不停蹄，就等于这个意思，就是说 nothing is final until you see Jesus.那就是说我们要，如果神可能要我们走的时光还很长，对不对？可能要走得远很远，可能建堂不一定是建一个，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建也说不准了。就是说我们就说不见主面 nothing is final， 那就这个意思，好像保罗一样如果你说哈，我们要讲什么，我在这里神必预备你做他有用的器皿嘱咐别人，你只要说我在这里。好，然后我这里再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这个这几天我想找一个例子，那就是说我就研究了，我就看了内地会，大家听到戴德生内地会，我就看了他的自传40不就人家帮他写的，就是说他的孙子第四代孙子帮他写的这个自传。然后他在中国，但是在我们如果要想到这些传道人真的是前赴后继，在100多年以前为中国人传福音，这些英国人、外国人、美国人这些为了主的福音。然后他们有一句经文是这样子，我看了他是怎么样，有一句经文哈，是看用了一句经文叫《使徒行传》9:15-16，他这样神说，这是给保罗讲的，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宣扬我的名啊，去中国干什么？去中国神有预备的这些人去传教士到中国大陆，150年前吧哈，那个时候是太平天国那时候开始，你讲的这个内地会是那个时候开始。好，这个经文还没有讲完 ，sorry， 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预备什么？预备他们去享福，还是预备神说预备这些是那个宣教士？有一个叫我看了那本书叫做他的另外一个诗人是讲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 他用的经文是这样子，第一开场白就这样子，神的呼召就这样子。要指示他的名，为他的名受苦难。好，然后真的是很感动。那这个戴德生哈，他是在1935年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家庭，然后读书的时候他的学业，医学院的学业还没有读完，他就去坐了船，他就去去了受了呼召，他就去了 先到了上海啊，受了一个大的差会，一个差会的做他的传道。后来1965年，他就成立了内地会。内地会是什么呢？如果在通商口岸、上海、广州那个可能厦门那一带，可能就我觉得是保护是比较好的对外观。但是他要到内地去，连使馆都那个参议员呢，都可能都有些很多反对的，就到这个。但是这个跟这个神的事工跟政府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有些就他们就去了，就说到了内地，成立了内地会。然后那个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时候啊，太平天国的时候，然后还有个洪秀全嘛，对不对？洪秀全他就啊受到啊什么啊。那时候马里逊啊，那时候后来的一些传福音的影响，他也觉得他自己是个基督徒，就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好觉得是哈，觉得是，后来是只是后来就欧洲那边呢，就说大学生那边那些欧洲就听到哇，中国大陆哇有太平天国这么好像福音的大门打开了，这个他们就往中国传福音了，很多传教士就传福音了啊。Anyway， 然后啊，继续发展到后来义和团，我把它不讲那么多。义和团，然后呢，就1990年的时候，就杀了内地会，叫 Inland Mission， 这个内地会杀了多少呢？杀了58个，那个时候大概就几百个人吧，杀了58个大人，21个小孩子，这个是。大德生他本身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呢什么呢？那个时候呢又是鸦片，有中国哈那时候很恨这个游鱼鸦片嘛，对不对？很恨这个西欧的这些洋人，对不对？很恨，就是说因为他们吃了鸦片又不能自拔，又要吃又恨，就是说很两难的过程中，所以他们这洋人实在是很恨的。所以特别如果到很危险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传教士真的是冒着很多的风险，如果什么时候给杀了都不知道，对不对？那结果杀了这些传教士以后，大德生他那个时候要赔款，但是他不要这个赔款。那我再读一段他的，我真的读了很啊，读了一段这个他内地会这个规定，他这个一个规定哈，那他是怎么讲呢？跟政府的这个一个沟通的一个规定，他就说我们外出传教是靠神的保护和帮助，而不是靠人的力量也不是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如果跟地方有冲突的话，他们如果能够沟通好就好，如果不通，要么他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说能够自己就是说不索取任何的特别的保护，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了很受感动。他的第一个太太结婚12年半就死了，生了有8个小孩子，死了4个，所以他太太跟4个死的小孩子撞在一起，在镇江，所以是剩下4个小孩就到了英国，后来也做了传道人了等等这个事例看了我就真的是很受感动。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结论的话结论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神必预备，好像戴德生这样子，他神必预备他，预备他的同工，预备同工，他开始求20人、100人，还有1000人，一直在求。他的求是什么呢？他的求是这样子，他首先求自己要看到异象，他看到自己的异象，就是说有这个事工，有这个需要，中国有这个需要，是哪里有需要就哪里去不是求需要。第二个，他是求工人，你看他求的步骤是这样子，第一要看需要。第二个求工人，他把自己先放上，如果你他自己不去，他先去，对不对？他求工人，求20人，很实在，20人，因为他也会 budget 的，学了很多东西，他会 budget， 他会做预算多少人，他都会。20人、100人，一样求，求了20人以后，他要求神给他的钱财，因为要这个，他不在大会里面收奉献。他不在这个布道会里面受奉献，他就是人家感动了以后再寄过来这样子。 他就说啊，他要求这个钱方面的供应，所以神就是一样一样这样来预备他，这样来预备他。我看到这个真的很感动，我看到这个大人小孩一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看了，而且这本书家的制作还写了他的婚礼，不是，还写了他的谈恋爱的过程，家庭，哇，真的是什么都有。我看到这个真的是好像寻常上的婚礼，就说也很浪漫，也就说明明去那边就是去送，就说是什么呢，去被宰的羔羊一样，但是他就说有志同道合的，就是寻常上的婚礼这样子来，而且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好，那这个一直到最后他们切出来是1950年，是这个1950年，我也知道啊，1949年、1950年之后，他们才从不得已才中国大陆切出来。好，讲了这个，那结论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神必向敬畏耶和华的人显明他的预备。神预备这么好的功能，已经在禾场上为主的这个前赴后继，然后为了主的道，那我们要向这些真的是看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需要。我在这里求神帮助引领带领差派。好，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人，把你的独生子献作这个羔羊，献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宝血为我们流尽的宝血，为了赎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主耶稣，求你，如果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求主不再怀疑。主耶稣如果我们家里有各种各样的难念的经也要我们也要平安喜乐。主耶稣，要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些东西你都会加给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如果我们在侍奉中有疲乏的时候，有觉得包袱很重的时候，也觉得我们的侍奉好像不怎么理想的时候，主耶稣，因为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在我里，你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求你给我力量。主耶稣，你也许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也想做侍奉中有作为更大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器皿，主耶稣，你就让我们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是蒙你喜悦的你是否愿意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求主与我同行，求主装备差遣。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求。